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鹅湖之会，宋朝是一个学术发达的时代，由于宋代民间重视教育，读书人亦即是士大夫的数目日渐增加，而宋朝政府需要得到士大夫的支持，亦都致力于发展教育，因此促进了学术发展。由于教育学术日渐发达，在社会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，最明显的就是社会上更多读过书的人不再迷信鬼神，不再盲目听从有权势的人和贵族长老等人的指挥，更加多人愿意以理智分析事理，对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事物现象作出细心的观察和探讨，设法找出因由，对打破愚昧、建立理智有很大的贡献。在北宋年间，学者开始提出万事万物都有客观定律，称为天理，而天理是不受人世间的权力、金钱、欲望所改变的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合乎天理，然后可以和谐，因此被后世世人称为理学。但是北宋的理学流派十分多，不同的学者对天理的解释各有不同，对怎样将天理落实在日常生活到亦都意见分歧。同时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农民、商贾、士兵仍然处于愚昧迷信的状态，所以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待南宋的学者努力了。南宋初年因为受到战争影响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朝廷威信低落，当时的士大夫希望探求出一套稳定社会的学说。当然当时的士大夫是由怎样认识天理、提高个人的道德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入手，即是所谓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宋高宗绍兴晚期和宋孝宗时代是南宋理学的开创期，涌现了不少著名学者，例如朱熹、吕祖谦、张释、六九零、六九渊兄弟等等。这些学者由于学说的重点各有不同，可以分为三大学派，即是朱熹的朱学、六九零、六九渊兄弟的六学，同埋以吕祖谦为代表嘅浙东学派。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县，婺源今日是属于江西省的。由于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在福建做地方官，建炎四年朱熹在福建由溪县出世。朱熹十四岁的时候，他父亲朱松在建州病死，于是朱熹和母亲就投靠父亲的生前好友崇安县人刘子宇，所以有人将朱熹当是福建人，而他的学派又有人称为闽学。朱熹的父亲朱松别号伟斋，深受程颢、程颐的学说影响，以儒家的礼教教育朱熹，又经常向朱熹讲述 古今成败兴亡之大治，对朱熹影响好大。朱重死咗之后，朱熹又追随朱重嘅同学刘子辉、胡宪、李同等人读书，建立咗佢嘅儒家经典基础。由于佢成长于金兵南侵、宋朝屈辱求和嘅年代，所以佢对当时嘅政治社会作出沉痛嘅反省。他认为当时的宋朝等于患了重病，内治腹心，外达四肢，无一无一法不受病。他希望以儒家的教化治理患了重病的宋朝。绍兴十八年，朱熹中进士，当时他只有19岁，后来做过泉州同安县的主簿，几年之后辞官，在建安、延平一带讲学，名气渐大。宋孝宗隆兴元年，朱熹奉召去临安，向宋孝宗讲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但是朱熹没有正式做官，仍然到处讲学。当时江西金溪县人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亦都非常有名气。陆九龄别字子寿，比较朱熹年轻2岁，陆九渊别字子正，比较朱熹年轻9岁。陆氏兄弟都认为天理存于人心，只要人心受到启发，天理就会显露，人人都相亲相爱，而天下就可以达至和谐。陆氏兄弟亦都冇正式做官，在江西一带游学。宋孝宗淳熙2年4月，朱熹的好朋友吕祖谦去到崇安县探访朱熹。吕祖谦是金华人，别字白公，属于强调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。
白公兄，你不辞不涉来到崇安山村探望我这个乡野之人，枉驾，太枉驾了。
回翁太客气了，山村清静是尽得收业的好地方，看来回翁这2-3年又有不少尽益了。
乜说话，在下近来正细心阅读先贤周子、义情子、张子的著作，至于尽益，愧不敢当。
哦，咁啱啦，在下正渴望同惠翁你谈论下周张义情的学说，但系
点呢？
但系佢哋四位的赞述太过博大精深。
冇错，四位先贤的赞述实在是博大精深，初学的士子不容易领略他们的精要。
没错，那岂不是浪费
啊？不如这样吧，
怎么
趁白公兄你来到，我们可以挑选一些重要的章句辑录成书，等初学的士子有入门的津粮。
好啊，惠翁的主意的确好，我哋事不宜迟，马上挑选啦。
好。
终于大功告成了，一共有622条。
没错，这本书 对于领略圣贤的宗旨，辨别异端，对于修世处世应该有所帮助。
是，假如身处穷乡僻壤的有志之士，一时间访寻不到名师良友，亦都有书可读了。
是，是的。
我们好应该提一个书名吧。
嗯，在下认为可以称之为《近思录》。
近思录啊，
好不好啊？
嗯，的确不错。那我就要尽快拎啲书稿去临安刻印成书，加慰下学子啦。
嗯，咁就有劳白公卿你啦。可惜你嚟咗崇安只不过十几日，咁快又要离开，
唉，冇办法啦。我仲要沿路探访下朋友嘅。
啊，咁在下可以送白公卿你一程啊？
咁太劳驾啦。
诶，乜说话？我可以顺便去江西顺州游览下啫。
嗯，啊，费翁，如果系咁就最好啦。我已经约好陆子寿、子靖兄弟去顺州嘅鹅湖寺会面。如果费翁你去顺州，咁你哋可以见下面，谈论下学问啦。
陆子寿、子靖两兄弟都去顺州。
嗯。
在下久闻他们昆仲的大名，能够有缘相见最好不过了。
是乾道八年，我奉旨出任考官，江西陆子靖是其中一个考生。
嗯，
他天资敏，学问超绝，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
但是他只讲求心性，认为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他将先贤的礼教评为琐碎之利，那未免过分啲啦。
哈，呢啲正系费翁你同子靖之间嘅分歧，正好趁呢个机会当面切磋下啦。
嗯，
好啦，我立刻写一封信通知陆氏昆仲，话费翁亦都会去鹅湖寺。等他们好好地准备下。
想不到朱富翁都会去鹅湖寺啊。
一定是吕东来先生安排富翁和我们见面谈论下学问。
嗯，没错没错。
富翁平素讲教化讲礼仪，和我们的分歧实在太大了。
嗯，五哥，其实我们兄弟之间也都有分歧啊。
哦，
你重视弘扬道德，而小弟强调启发心性。如果我们要跟费翁辩论，必须弃义求同，寻求一致才行。
子靖，你说得对，我们今晚可以详细切磋下。
嗯，我哋谈论咗一晚，总算有啲成果啊！
子靖，你嘅讲法我亦都赞同。我准备写一首七言律诗，做个总结。
唉，咁就要领教啦。
孩提之爱长之音，古圣相传子此心。
诶，呢一句似乎有少少唔妥当噃。
诶， 咁你认为应该点写呢？
我仲未想到，不过我可以喺途中推敲，去到鹅湖寺一定上得到嘅。
各位，今日朱慧翁先生同埋六九零子寿、六九渊子正兄弟能够嚟到呢度顺州元山县嘅鹅湖寺会面，切磋下学问，实在系难得之至。
赐教，赐教，赐教。
我哋兄弟久仰慧翁先生大名，幸会，幸会。
子寿、子正兄弟才学过人。素养，素养。
慧翁先生，在下听见话，先生向来主张学者必须用心钻研明物制度，认为宣明教化、敦礼风俗可以治天下于太平，是不是呢？
没错，乡间的父老经常以孝悌忠信教诫子弟风俗自然美善呢。
但是在下认为道德天性是形而上者，假如未能发明本心启发天性，那私家教化恐怕会徒劳无功。
人性需要培养，自小私教一直浸淫，然后能成大器。
那问所教何事呢？
圣言之道。
圣言之道。圣言之道未免太艰辛了，学者读书应该由简易之处入手，所谓读书切戒在方望，涵泳功夫兴未长，日常事物亦都足以启发天性。
子正兄，学问之道贵乎按部就班，孩童之时教以孝悌诚敬，成长之后以诗书礼乐扩充学识，循循有道，令学生明白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二理，咁涵养教化，然后有成。
咁样似乎太枯燥乏味吧。
好啦好啦，慧翁、子正，你哋两位无谓争论啦，不如大家谈论下近日嘅心得啦。子寿兄，你不妨讲先。
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在下日前写了一首七律。
领教，领教，领教。
孩提之爱长之音，古圣相传子此心，大抵有机方足失，未闻无子忽成甚。
白公卿，子寿已经上了子正的船了。
我来听下去吧。
流程转住翻尊室，着意精微转绿沉，珍重有朋勤啄切，虽知自乐在于今。
子寿兄，你呢首七律的第一二句就说明小孩爱父母敬尊长是出自天性，第三四句意思是假如未有启发天性，任何学问修养都是等于空中楼阁。第五六句说钻研典籍等于枉费心机。唔怪得慧翁说你上了子正的船了。
子靖的见解并无差错
啊。那子靖你又有什么心得呢？
我亦都有一首七律，大家请听啊。虚无兴哀终妙音，诗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即至沧明水，泉石崇圣太华甚。简而功夫终久大，知离事业景浮沉。欲知自下升高处，振危先须问紫金。
吓，子靖你竟然抹杀先贤的典籍。
是先贤的时势早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们今日所需求的是安今人之心，必须从今人的实践之中悟得本心，何必古人典籍呢？
子靖，你要尽废讲学，实在自信太过了。
悔翁你知离所需，未能一以贯之。
子靖，学问太简约，缺乏根基，流于浅薄。
学问太繁杂，令人无所适从。
我们可以由圣贤经典入手。
圣贤经典？
没错。
试问尧舜以前又有何经典可读呢？
子靖，不要多说了。
是了是了，大家无谓争执啦，不如休会先，听日再讨论过啦。
朱熹、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顺州元山县的鹅湖寺，经过一番激辩之后，结果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。但是他们后来都各有修正的。陆九渊晚年的时候亦都承认典籍的价值，而朱熹亦都由典籍之中抽取若干篇章，亦都即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合称为四书，作为基础教材，将儒家学问简易化、系统化，令到儒家教育能够普及民间。朱熹的一些门人甚至将朱熹学说的要点编成三个字一句的歌谣，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，亦都即是俗称的三字经，将儒家学说通俗化、系统化，对推展中国民间教育有极大贡献，不但得到宋朝统治者支持，后来朝鲜、越南的政府亦都鼓励朱子学。但是有利必有弊，朱子学发展到后期往往流于形式，妨碍学生的独立思考。不过这些毛病并非朱熹故意倡导的。
中华五千年之鹅湖之会，是由陈鼎球、林有荣、伍嘉廉和郑启明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